中共怒火中烧，成田机场辱共指示牌至少扩大几十倍，北韩工兵白做送命，俄方仲要再派，德国出手防学术间谍，重点警惕中俄。澳洲总理宣布枪械回购计划，预计销毁几十万枪械。上海独身女子去世，中共明抢遗产引众怒。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在中日关系紧张的时刻，日本成田机场羞辱中共可以说是动作频繁，中共和小粉红都崩溃了。本月初，成田机场的入境申报电子显示屏上将台湾和中国分开显示，而且中华民国的国旗直接排在中共五星旗的上方，只是当时显示区域不算大，没有仔细看未必注意得到。但最近成田机场将同样对比直接放大到更显眼的通关分流指示牌上，甚至清晰标明了对台湾和中共的不同待遇。相关相片在网上传出，立即引发热烈讨论。网友说中共这下怒火中烧了。据多个社交平台传出的相片显示，在入境通道上方悬挂着一块巨大的通关指示牌，所有旅客只要一抬头都会看到，牌上明确作出标示，台湾旅客被引导到快速通关通道，而中国旅客则走一般通道。有网友用 AI 估计了一下，从视觉效果来看，这个牌的可视面积要比之前的入境申报屏重要大几十倍，但是对小粉红的刺激那就不止几十倍了。而在入境大厅的排队区域上方亦同样设置了显示台湾和中国通关待遇差异的显示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背景色还整了纯黑色，中华民国对应的背景就是蓝色。有网友讽刺说，成田机场真是有创意，亦不知是否有目的去贬低中共的呢？有网友发了一段 YouTube 影片，中显示不单只是悬挂在通道上方有这样的通关指示牌，机场里面还有柱式的通关导向牌，亦是台湾在上面，中国在下面。一般来说，在日本机场快速通关并不是给所有外国旅客使用的，通常日本本国公民、长期居留者或经过事先审查被纳入可信旅客体系的人才能享受这种特殊待遇。不过旅客走不同通关通道，在成田机场这个分流安排其实已经存在很多年了，但这次真正不一样，是外界首次注意到成田机场将台湾和中共国的通关待遇直接放在同一块通关指示牌上进行正面对照。相关影片和图片在网络上很快传播，记者注意到这些贴文确实引来部分粉红网友的激烈攻击，不过同时亦有更多网友在评论中表达对台湾社会文明程度的肯定。有网友感同身受地评论说，一边是正常文明人就提供免签证快速通关，一边是文明但不够正常的人就要排队等验证才通关了。在欧洲各地亦都是这样，尤其是在德国对台湾特别礼遇。还有外国网友留言说，你在外国的言行举止会影响其他人对待你的方式，尊重才是打开机遇之门的锁匙。台湾的存在不断向外界展示出一种不同于中共体制的社会样貌，这个亦是中共为什么一再要武力统一的原因。在19号，日本前航空自卫队最高指挥官田武慎俊雄在社交平台发表文章，直接回应外界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中共会不会很快对台湾或日本动武呢？他的结论很明确，至少在一年之内是不可能的。资料显示，田武慎曾担任日本航空自卫队的最高指挥官，长期负责战备、演习训练和军事判断。在日本政坛和军界，他一直以立场强硬著称。亦正因为这样， 佢嘅判断喺日本社会会引起唔少震动。据日本媒体日刊体育19号报道，田武神俊雄当日喺社交媒体上发表文章，讲到日本社会内部对中国嘅恐慌情绪。佢话日本国内一直有人渲染中共马上要开战，甚至认为只要日本唔顺住中共嘅要求走，战争就会立即爆发。喺佢睇起嚟，呢种谂法本身就系被中共嘅信息战牵住鼻走啦。田武神跟住用咗一个好直接嘅例子嚟说明问题。佢话就算只系搞一场300人嘅宴会，亦要提前2-3个月准备。而战争唔系请食饭，系成千上万人调动战机起飞、军舰出港呢种规模嘅行动，唔可能话嚟就嚟。佢进一步指出，就连俄罗斯喺入侵乌克兰之前，亦准备咗大约半年时间。而俄乌系陆地相连嘅国家，行动难度远低于跨海作战。如果要跨海对台湾或日本发动军事行动，准备时间只会更长，不可能更短。基于这些因素，武田神判断目前看不到中共正在全面启动战争准备的迹象，因为这样在未来一年内，中共对台湾或日本发动军事行动的可能性非常低。观众朋友，你认为田武神说的话有没有道理呢？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看法。观众朋友，我们经常谈论养生，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最核心的养生到底是什么？健康520认为养生的关键就在于找回那种和自然和谐相处的状态。我有个医生朋友说，人这一世最实在的投资其实就是自己的身体，看看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不是离那种天然的节奏有点远呢？日头在室内忙到见不到太阳，夜晚拎住手机不舍得睡觉，三餐依赖外卖，精致加工的食物吃得多了，这样的生活方式很容易令我们身体感到疲惫，睡得不好，或者手脚容易冰冷。宝气18味正是基于这个理念设计，它精选18种温和草本，帮助增强气血和体力，改善精神和睡眠，同时提供抗氧化整体防护，就好像我们日常饮食一样自然，帮你温和调理，将消耗的精力慢慢养回来。这里也跟大家分享一个保养思路，如果同时有代谢方面的考虑，平时比较关注血糖、血脂这些数值的保养，保气18味和代谢保其实是可以配搭服用的。简单来讲，一个则重补不足，帮你滋养元气，另一个则帮你维持代谢顺畅，两者相结合，能提供更全面的健康支持。快过年了，在照顾家人之余，亦不要忘记照顾辛勤了一年的自己。现在只输入优惠码888，购买宝气18味就能够享有优惠。在忙碌中为自己留一份天然的关怀，照顾好自己。好，我们现在继续关注新闻。近日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一次公开活动中罕见提到派驻俄罗斯的工兵部队没有拿到任何报酬，而就在这番话后没几耐，俄罗斯方面就传出消息说，这些北韩的工兵可能在明年春天再次翻返前线。一边是北韩公开承认有人白白战死，另一边竟然是俄方继续要人，这种明显的不平衡亦令外界开始怀疑朝俄之间是否出现了矛盾呢？据新闻周刊日本版报道，围绕北韩派兵一事，朝俄之间在付出和回报问题上的矛盾正在逐步显露。12月12号，北韩为从俄罗斯返回去的第528工兵连队举行了大规模欢迎仪式。金正恩在讲话中一方面高度评价这支部队的付出，另一方面就讲出了一句极不寻常的话，直言这些官兵没有拿到报酬，亦没有任何回报。金正恩还提到有士兵在执行任务中阵亡，但仍强调他们换来了最宝贵的荣誉。在北韩官方语境中，这种公开提到没有报酬极为罕见， 因为这样被外界普遍解读为对俄罗斯未兑现承诺的明显不满。就在金正恩发表这一番话三日之后，亦就是12月15日，俄罗斯库尔斯克州州长恩什泰因为在社交平台上发表文章，公开称赞北韩工兵在当地清除地雷和爆炸物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表示，这些北韩工兵在当地清除了超过150万件地雷和未爆炸物，恢复了40000多公顷土地，并说他们是兄弟。同时还透露，这支工兵部队有望在几个月内再次回去，也就是明年春天，继续参与扫雷和土地修复工作。不过外界亦注意到一个明显异常，按照最初的讲法，每支工兵部队除了扫雷，还将参与道路和基础设施复修，但最终只是完成了扫雷任务，就提前回去北韩了。长期追踪北韩事务的记者高英喜指出，这一变化很可能和双方在汇报问题上的分歧有关。他分析认为，俄罗斯方面对北韩工兵的评价可能低于北韩方面的预期，而北韩方面则可能没有拿到原本承诺的经济回报。高英喜进一步指出，这宗事件暴露出朝俄关系不是外界想象中那么好，所谓血盟背后其实存在明显的不信任。他认为北韩内部可能已经开始出现对俄罗斯没有履行承诺形同背叛的不满情绪。因为这样，北韩工兵是不是真的会明年春天再次被派去俄罗斯呢？在他看来，并不取决于俄方是不是需要人手，而取决于双方能否将付出了些什么能换回些什么这笔账重新讲清楚。德国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近日达成一致，将成立一个名为国家研究安全平台的新机构，专门协助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防范学术结果被窃取。德国安全部门明确指出，学术间谍风险主要来自中国、俄罗斯等国家，部分学者回国之后可能被迫向本国政府或情报机构交出在海外取得的研究成果。据德国商报报道，平台将由德国联邦研究部负责运作，初期配备约11名专职人员，为大学和研究机构提供咨询服务，帮助判断哪些研究领域较为敏感，哪些国家合作可能存在安全风险。德国安全部门警告，一些外国政府正通过学术合作、留学项目、科研人员交流，甚至网络攻击等方式，系统性获取德国的重要科研成果，并可能影响研究方向。这种风险不单只涉及军事技术，还包括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医药、新材料、电动车等关键高科技领域。今年11月，德国联邦议会曾就相关问题举行听证会，听证会上，德国网络安全创新处处长胡密特表示，目前在德国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中，约有9000人拿的是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的奖学金，从安全角度来看，存在被外部力量利用的风险。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局长瑟伦进一步说明，一个国家的制度要求学者配合政府或情报机构，研究人员回国之后可能被要求交出在海外获得的科研成果，原本用于民生和学术的研究可能被转为军事或战略用途。他指出，这类风险不单只来自中国，亦包括俄罗斯和伊朗。德国联邦研究部表示，这个平台不是用来审查，亦不是要禁止学术合作，而是提供意见给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帮助他们在继续对外交流的同时，更清楚地判断风险。平台的工作授权来自直接向总理府负责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近日，澳洲悉尼著名的邦迪海滩发生了一宗严重的枪击事件，包括枪手在内共有16人死亡。 事件发生之后，引发澳洲社会强烈震动。在19号，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宣布将启动一项全国性的枪械回购计划，目标是大规模减少社会上的枪械数量，提升公共安全。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阿尔巴尼斯当日在首都坎培拉举行记者会，表示这项回购计划主要针对近期被禁止的枪械、仍在社会上流通的非法枪械，以及未按规定登记的武器。澳洲政府将推动相关立法，为这个计划筹集资金，并由联邦政府和各州、地方政府共同分担费用。按照计划安排，各州和地区政府将负责回收枪械，并向主动上缴枪械的个人支付补偿款。联邦警察则负责对回收的枪械进行集中销毁，防止再次流入社会。阿尔巴尼斯表示，这个是自1996年以来澳洲规模最大的一次枪械回购行动，预计将收缴并销毁几十万支枪械。1996年，塔斯曼尼亚州阿瑟港发生大规模枪击案，造成35人丧生。事后澳洲实施了严格的控枪措施，社会枪械数量大幅下跌。阿尔巴尼斯强调，邦迪海滩的惨剧再次提醒政府必须采取更有力的措施，令更多枪械远离街头，避免类似悲剧重演。另外，澳洲政府宣布12月21号将举行遇难者纪念日，新南威尔斯州以及全国所有政府大楼将下半旗致哀。新年开始，澳洲还将举行全国性的哀悼活动，悼念这次枪击事件中的遇难者。近日，上海一名46岁的独身女子突然脑出血去世。由于未婚没有子女，父母亦早已去世，她名下全部遗产依法由民政部门接管。不过更引发争议的是，她的远房亲戚希望用她自己的钱为她购买墓地，就被告知无法办理，默认只能够安排海葬。据大陆媒体报道，这名女子姓蒋，长期独居，在上海工作生活。事发当日，她在家突然脑出血，被同事发现之后紧急送院。由于病情危急，需要进行手术，但现场只有同事在场，无法作为家属签字。蒋女士没有配偶、子女，父母已去世，从法律角度看，确实不存在可以直接行使家属权利的直系亲属。情急之下，医院联系到一名和他有亲属关系的吴先生，双方关系较远，但吴先生仍赶到医院，并先行垫资了30,000元医疗费用。不过重症监护费用很快飙升，短时间内就已超过21万。吴先生提出希望动用蒋女士本人名下的存款继续治疗，就被银行和保险公司拒绝。银行表示，蒋女士处于昏迷状态，吴先生无权支配她的财产。保险公司则说，赔偿需要由投保人本人申请。最终蒋女士在12月不幸去世，事后吴先生希望用她的遗产为她办丧事、购买墓地，但民政部门告知遗产已依法进入管理程序，相关支出需另行申请，而且需符合规定标准，默认只是提供基本处置方式。事件披露之后引发大量讨论，网友表示，这个是不是叫做死无葬身之地啊？政府真是不给人收尸，那埋去哪啊？还有网友讽刺说，中共就是拿这个来做反面教材，给年轻人看看不结婚不生仔的后果，死了之后财产充公，这个就可以假借国家名义来抢了。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